那么昨天我们开始看到我们是外国人，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不爱神的世界，我们是爱神的话的人，我们不要随波逐流，我们要不随大流，这却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是不容易的事情。神对婚姻的教导确实跟我们社会的世界观很不一样，但是神对独生的教导跟我们周围的社会的观点更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相信这次的研讨会可以对我们很重要吧，我们可以开始在很现实的生活中怎样默想这些原则，怎样把它们活出来。那么这个今天的方式跟今天的 structure 跟昨天差不多，我们先来了解世界的看法怎么样，然后来想一想神的话应该怎样影响我们自己怎么看待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开始第一个讨论吧，就分到我们的小组回答第一个框子里的问题。就是世界的看法，多了解世界关于单身这个话题都会说一些什么话，然后可能有5到5分钟的讨论吧。
这里不是所有人都是中国人，但是可以在家里上面Facebook可以觉得单身意义有什么好处呢？
好的，那我们来稍微反馈一点吧，我们这个世界对独生的看法是什么。先分享一下我们可能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可能会认为独生有什么好处呢？男生小组开始。
不受家庭的管束，不受妻子或者不受丈夫的管束。
你们能听到吗？
对，我说不受家庭，不受你对方这个伴侣的妻子或者不受丈夫的管束，就是可以不顾时间，不顾就是不顾他人的感受，可以做很多事情。
还有吗？很自由，对对。对自己事业有好处吧。好，那有什么坏处呢？
我们讲女的不嫁人会变奇怪。
会变奇怪，是自己觉得自己会变奇怪，还是别人觉得自己变得奇怪？对，别人的看法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不是？有没有别人讨论到其他人对你的看法？
受到歧视的非议了。
歧视？
因为咱们说的是中国的非信徒会什么，我觉得不是说国内的，或者是不是说我们教会管理，当然教会管理不会有这种看法，但是可能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环境里。对一直单身的，不是指的是任何一个单身，不是高中毕业了没结婚的那个单身，就是可能你30岁、40岁还一直保持单身的话，很难不说不会受到歧视。
对，你们听到吗？
好。
那还有什么呢？
心理负担。
心理负担？什么样的心理负担？ 对对，别人给你的看法，自己也给自己的压力吧，就自己不想孤独，自己也想享受性生活，自己有什么什么不想单身的原因啊。你们还有什么
不实用？
不实用，嗯，什么方面不实用？北京房地产很贵呢，两个人的收入更现实吧？确实是个理由。啊 ，Jenny 还有什么？
是可以节省做家务的时间。
节省做家务的时间。那最后讲我们父母的感受吧，看我们已经提到说父母会给我们压力结婚，那为什么呢？为什么父母可能不是很容易接受我们一直坚持保持单身的生活？
父母说不结婚就是不孝，然后中国社会说百善孝为先，不结婚不生小孩。
嗯，不结婚不孝。嗯，对，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不孝？嗯，我们说他们想抱个孙子。还有什么？
想那个找个人来照顾对方，希望
照顾。嗯，那是因为他们很关心你，就希望你可以有个人来照顾你，就父母年老不能照顾你了以后。
中国男生都喜欢25岁以下
的女生。那这是不是说他们有点紧张，过了25岁就
找不到好的。
好，那好像就世界有不少的看法吧。那我不多说了吧，就可以立刻去讨论第二个方面吧。就世界的谎言可能很容易影响我们，让我们觉得独身确实没有优势，就让我们看不起独身这个恩赐。但是神的话其实跟我们说这是一个恩赐，这是一件好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下就像上次一样，可以讨论这个框子里的问题，然后过了10分钟可以开始讨论这些案例研究。你们讨论第一、第二、第三，然后你们可以随便选择。这个讨论你们一共有20分钟，所以可以10分钟讨论问题，10分钟讨论案例研究。
为什么保罗说那不解雇的做的事还有更多钱是7:38？
主要讲的就是人性需要更多的信念，坚持的维持信念，需要维持一种这种朋友。
其实他没有想到怎么可以通过现在的状况来更好释放一下。他比如说他的朋友会更多的时间，但是他可以更多的时间。
好，那我们先来反馈一些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听讲到的复习，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不用反馈。第二个问题呢，谁有一些能想起一些自己的例子，或者是其他单身朋友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在讲道中学习的那些原则。
单身姊妹的
然后我们在想说，如果你结了婚的话，可能没有那么自由的时间。
嗯，是。KT 说，如果我结婚的话，我可能不能跟他做一对一了。所以我说，如果他给我介绍男朋友，那我知道他觉得时间到了。还有什么？就特别是从你们自己的经历，就自己可以体会到独生的优势。
我想到像他们那个托尼老爷爷，他
托尼老爷爷。嗯，很多属灵的孩子。还有什么？
我们也想到一些，还有两个，一个是一些蛮有恩赐的牧师，像在 Old Souls 还有 St. Helens 的一些牧师，他们都是单身的，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怀、去服侍、去 focus 在教导上。然后也是看到教会的姊妹，所以有结婚的，跟咱们就像他们说的，结婚的在星期六或者星期五晚上的活动，他们一般不能加入，但是单身的姊妹他就可以找我们到他们家，然后跟我们玩，然后
谢谢 Steph。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现在不讨论了吧。那下面我们考虑一下那三个原则吧。就如果我们真的深信，真的行那些原则，那会对独生的看法发生什么改变呢？可以随便挑其中的一个。Janice， 你们组。
我们刚刚就说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会羡慕那些结婚的人嘛，然后如果是单身可能会羡慕结婚的人，但是我们就是要知道结婚就是婚姻只是暂时的，只是这可能十几年的时间或者十年的时间，所以你如果你结婚，对，然后但是无论是单身还是婚姻，去结婚的人到死之后，就是都会到就是你 creation 和神在一起，但是才是真正的我的婚姻。所以就是真的是有个还是 understand the bigger picture 吧，不要只是 focus 在我们现在单身，就是说哦，我觉得好孤单啊，或者怎么样。而且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说单身的时候还可以更加的一心一意的去侍奉神啊，不会被其他的一些什么琐事的事情给打扰跟分心着。
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就会有那个 bigger picture， 知道我们真正的婚姻是跟神的婚姻。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单身弟兄姊妹，也可以帮助已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不会羡慕别人，不会羡慕那些单身的人的自由，也不会羡慕那些已婚的人他们很亲密的关系，就可以知足吧，因为婚姻单身都是暂时的。还有什么？第一个原则呢？就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把神放在首位。这个会怎么影响我们对独生的看法？哈？
影响男生的意见？
男生组主要是讲的是 B， 但是跟 A 其实应该也差不多。我们主要想的观点就是你如果专注的点不是放在，不管是放在，不是放在现在或者以自我，而是想到的是最终的目的的话，那你就不会这么纠结于到底是单身还是婚姻，你就会接受的是什么样的，就会去在其中发现自己应该寻找的跟主亲近的机会，而不是在其中发现新的另外一种因缘，会发现两种没有，你不会去找区别，而是会去找更高的东西。
谢谢谢谢，刚你们听到了吗？就刚才大概是说，就如果我们很看重我们的神，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无论现状怎样，我们都不用羡慕别人，不用不知足，是这样吗？谢谢。对，我觉得刚才我们分享，我们觉得单身有什么好处，是不是那些原因基本上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吧？就讲我们世界为什么觉得单身是一件好的事情，说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有好处，我们就可以很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那其实单身是有好处，但是我们应该最关注的不是那些很自私的原因，而是那些可以服侍神的那些方面。好，那开始讲一些个人案例吧。我们讨论第一个，还有谁讨论第一个？你们有没有？第二个，第一个。好，第一个你们有什么？你们概括一下，然后稍微介绍吧。你大声一点吧。那你们觉得这个人他可能被什么错误的世界观诱惑呢？谢谢。哎，要不要这个组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吧？就这个格林多前书的教导应该怎样影响这个人的世界观？
因为我们讲到他被错误的世界观诱惑，可能是因为他同意他父母的观点，就是每个人都已经会结婚，或者说他觉得孝顺父母一定就是要听父母的话。那我们格林多前书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单身没有比结婚要差，单身可能反而会有更多的优势，然后对，结不结婚都是可以的，并且神是要放在父母之上的，所以对，
这个很难，是不是？神要放在父母之上，可能我们能够接受神放在我自己之上，但是神要放在父母之上不容易，但是确实要这样。不是说不要尊敬父母，要尊敬，但是要更尊敬神。哎，那两个组有什么可以分享，你们觉得他应该怎么做呢？这个人就怎样，可能特别是怎样跟父母沟通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们问他的时候，答案是不是他要回到英国？其实不是，神的话是在哪里都有效，在英国、在中国都有。郭靖刚才在这件事情，你跟我们就 coffee break 的时候，你有一些好的分享，你可不可以分享你的意见？就是当非信徒的或者是基督徒的父母，他们不容易接受我们单身。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会，特别是单身的姊妹，
我们的父母可能会比较担心说我们在国内没有人照顾，然后比较会比较孤单。那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那我妈妈上，我妈之前是特别特别担心说我可能没有人照顾，但是她来到，她上次来到福音之家的时候，觉得我们福音之家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好，然后就让她突然就觉得，哦，其实你单身也是可以的，因为觉得在教会里面真的是大家很好，所以可以让他，让他们来看到，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去跟他们讲说，哦，我们教会如何如何好，可能并不能让他们直观的觉得真的有那么好了，但是如果他让他们来看到这个教会，哦，真的是大家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关爱，那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改变嘛，就是会比较放心。
谢谢古井，我觉得这个分享很有收获。哎，那谁讨论第二个呢？是你们还有你们？你们可不可以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
就是小赵他是一个大龄年男青年，但是他的教会里，他在教会里呢，这个教会他的有很多都是夫妻，可以说，单身很少，特别是像他这个年龄的单身的男青年很少，青年很少。然后，仅有的单身的那些主要的人都是学生，比他小很多。然后他也不愿意去打扰那些，他感觉很难跟这些学生沟通，同时也。他不愿意打扰那些有夫妻生活、有孩子的那些教徒，兄弟姐妹，所以他就想说是去换一个教会，然后能找一个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单身的这个有单身群体的一个教会，而离开现在的这个教会。
那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时间讨论所有这三个方面，但是你们有什么最好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只是一点点好也可以。
对，刚才我们最后也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小赵的孤单是来自于自己的受到的优势，这种更多的是来自于自己受到的这种诱惑，就是他感觉没有人陪伴，但他忘记了如果能够经常仰望上帝的话，他怎么会孤单呢？就是说他自己应该去主动的，应该不是去寻求换教会，而是去寻求自己的改变，去努力去适应这个教会。有一个例子就是他这里面有很多学生，然后他为什么不尝试去，他可以尝试去那跟这些学生沟通，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去帮助这些学生更多的认识主的话，然后帮助他们建立信仰，同时也能够使自己就是不再那么孤单。
谢谢，我觉得这个分享的很好，就这个教会神把小教给了这个教会，这就是他给那个教会的恩赐。因为很多人已经结婚了，那没有很多人可以发挥这个恩赐，只有小赵，那其实很宝贵，他不发挥那个恩赐，那就很浪费吧。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王毅，
一方面就是像他说的，小赵他自己的心态他可以调整，还有一方面就是作为一个教会可以考虑我们这个氛围是不是一个鼓励单身，不是鼓励单身的氛围，而是说我们这个教会常常都在讲的是，哦，你们这些还没有找到男女朋友的人，你们要开始找对象，或者说你看谁谁谁他们一家多好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你作为一个整个教会整体，你们的教导是不是是一个很好的在教导像我们这样的教导，而且并且鼓励单身来好好用他们的。
谢谢。所以你如果以后在教会里不要很被动的看哪个教会的文化怎样，哦，那只能这样，你们也可以影响那个教会的文化。你们有没有要补充的？
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其实小赵他因为他是单身，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单身的优势，当然像弟兄他们已经讲到说他其实可以鼓励那些学生，还有一点就是他 其实也可以去侍奉那些结了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比如说如果一个教会所有的人所有的全都是夫妻的话，那谁来看孩子如果他们去
谢谢谢谢，他不应该觉得哦，我会打扰他们的婚姻生活，现在可以服侍他们，已婚的人也需要我们的服侍。最后你们给你们很快的时间分享吧。第三个。谢谢谢谢，对，所以对，我有时候会遇到人，他们会跟我说，哦，我在为你结婚，我希望神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对象，然后如果我勇气够大的话，我会跟他们说，其实你们最好为我祷告，希望我可以在神把我放在这个状态可以知足。好，那以后可以有更多讨论的机会，还有可以有更多问问题的机会。现在有个人反省的机会，可能因为时间有限，只有十分钟吧。到了12:15之前，要回到自己的小组，就像上次一样，一起分享，一起祷告。
男生比较慢，他们需要时间。
就是单身的男生和女生，就是我们已经学到这个教导，也接受这个教导，说我们应该在单身里面的恩赐满足，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有一些人会的确在个人的生活时候很挣扎，他们的确就是肉体上说想要结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合适的人跟你结婚。
然后单身的人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情况？当 Mary 来反省，我简单的开始。昨天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在讲道中我鼓励大家，就是为此祷告，说 主啊，我过独身的生活感到很挣扎，我很难知足，帮助我呢可以学会知足。很有意思，腓立宾书四章谈到学会知足。我们二月份啊，不应该是到了三月份才学腓立宾四章，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这个知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这几天所看到的保持现状的确是有道理，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保持现状，但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不能保证是不是将来神会把婚宴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真诚的说，主啊，我很难控制自己，我感觉我度过独身的生活不是特别有利，不是特别有益，不是特别有beneficial， 没有很多优势，因为我一直挣扎，我很难来发挥这个单身的恩赐，主啊，求你带领一个合适的一个配偶，但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反正不管是不是你的旨意，更重要的是我要学会知足，学会我有更主要的身份，是要做你的奴仆，帮助我来，对，有 progress。
我觉得还可以说这样的挣扎很普遍，我们可能常常会认为就我觉得在教会里常常会说这些肉体的挑战是男生的挑战，其实不是，我们姊妹们都会知道这也是姊妹们的挑战，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挑战不应该觉得哦，我自己很奇怪，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不愿意让别人为我的这些挑战祷告，我们应该分享这些事情，然后应该彼此支持，应该分享那你有什么办法比较帮助你，你默想什么真理比较帮助你，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就为什么有这些挑战，就有时候我们有这些挣扎是因为我们特别的想要跟另外一个人特别的亲密，有那种很彼此相爱的关系，然后这是对的，因为神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有一些很亲密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跟别人很亲密，我觉得就有这样的挣扎的时候，一个危险是我们只是过分的看重我们自己，我就会想，哦，那怎么满足我自己的要求，怎么找出我自己希望的那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精力都投入到那些事情，而要把它投入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还有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就如果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很重视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可能对那些肉体上的满足的追求不是说没有了，但是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足，所以这个可能是就针对从心里而来的那些原因，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从外在而来的因素，就是一些 triggers， 就比如说我们看什么样的电影，我们看什么样的书，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就有时候我觉得哦不应该听那样的音乐，或者是不应该看那样的电影，不是说哦基督徒不应该看浪漫的电影，但是如果个人知道这个对自己不是有帮助的，那其实不应该让自己看吧。
或者是如果看跟别人一起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商量彼此提醒，其实他们有浪漫的，但是他们第二天一定彼此吵架，然后他们其实
彼此提醒单身的优势。
我觉得 Mary 分享的非常有帮助，我们也可以帮助已婚的人，因为我觉得已婚的人的一个危险是他们把他们的与妻子或者丈夫的亲密感放在太高的位置，然后他们的满足感或者安全感建立在他们婚姻的关系，这个很危险，因为万一突然配偶离开我们的世界，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婚姻配偶变成一个偶像，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不管我们是谁，我们要注重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
是回答了后面的组有没有问题？哦，都这样。 那我们先高兴先。
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很多单身的弟兄姊妹他们回国到国内的教会，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像刚才王毅提到的，就是也很多国内的教会他不一定有特别关注这方面的教导，那很多人可能比如说他回到他之前熟悉的教会，那很多人可能会为他介绍男女朋友这样，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那我们是希望我们会去做一些事情来影响这个教会在这方面的看法，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特别 practical 的建议，说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除了祷告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影响这个教会。
对，你说除了祷告以外，但是祷告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常说，除了祷告以外，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祷告，而不是因为我们理所当然的祷告，所以不要忽视祷告。我觉得 OK， 比较长期的来说，就可以为福音之家祷告，然后投入到福音之家，因为我们希望，我说投入到就是可以多享受在这边的教导，多为我们的牧师祷告，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培训人回到国内去，可以或者是就像韩涛、顿中他们分享的做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在教会里做长老做服事，那么这样就当然这个是比较长期的，但是希望这个可以慢慢的影响更多的教会，有一个跟圣经相称的看法。但是谈到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些讲到都被录音了吧，是不是
我们可以 edit
所以也可以
我
不
我明白
我的意思是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就如果你觉得我个人分享有点不好，因为天卑很重要吧，你如果回到原来的教会你就开始教导牧师那也不太好吧但是如果你是我听到了这些讲到对我的收获很大，也很建议你去听，这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然后可能可以找到，就为了帮助个人建立这文，可以找到一两个也是有这样的世界观的弟兄或者是姊妹，然后彼此提醒这些事情，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人不随大流那就更难。
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祷告，只是预备新的一个作家可以写一本书。其实刚才我们被推荐的固定的书，也许我们可以就把它翻成中文，或者是可能更好就是有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本地人来写的一本书，可能会很有影响，因为可以不只是影响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可以帮助其他的教会。我觉得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果自己比如说我们回到教会，然后他们说我特别想给你介绍，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因为这个周末以后的一些反省，我们确实认识到独身有一定的优势，然后我们已经借着神的帮助学到一定的知足，然后我们不是特别渴慕来改变我们的状况，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说非常感谢，但是我现在有独身的恩赐，那么当然我知道上帝来这样，也许以后他，但是没必要就是特别故意的去叫另外的人。但是呢，这是提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一些教会他们会专门组织一些可以找到合适朋友的一些场合。我九月份在上海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见面，然后我说最近怎么样？你在过那个独身知足吗？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因为我四月份也见到他，他说最近我刚开始参加一个可以认识其他朋友的一个机会。他们很有意思，就是上海他们不是认识他们自己教会的，而是给他们一个机会认识其他教会的单身的人，为了如果出现问题不会影响到团契生活。然后呢，这种事情我们要不要鼓励，就是有一个专门给人介绍的一个这样的。我个人认为 可以支持，如果他们对这些原则清楚，就是说如果有人确实非常挣扎，然后很愿意认识一个合适的对象，我觉得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希望他先来明白这些原则，然后呢可以去认识一些人，这是可以的。因为很多国内教会可能只有几个人，几个合适的人，觉得很难来认识合适的人，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在认识其他人的同时，先要明白我们的主要身份，先要明白永生的角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多么的愿意认识人。因为如果神来掌管，他可以带领新的人到你们的小组，不过你们愿意去也可以去，我们有自由。
看、okay, 谢谢谢
谢。我的问题是，如果两个信徒谈恋爱，他们怎么样知道他们在一起 for marriage？
嗯，两个信徒在谈恋爱，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结婚？
你就问自己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问对方什么样子？
你的
我来开始
经历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谈恋爱？那么如果你明白谈恋爱，因为其实没必要谈恋爱，就是说谈恋爱是一个最近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事情，那么 arrange marriage 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新约时代，如果你觉得我特别想跟这个人结婚，那就可以开始谈恋爱，了解一下是不是合适。但是如果你没有考虑到婚姻，你干嘛谈恋爱呢？谈恋爱唯一的原因是我们来发觉是不是我们合适一起结婚，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开始谈到什么时候结婚，而是说这是来影响你们谈恋爱的过程。你们如果开始想起其实不太合适，那你们要立刻结束这个关系，就是分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希望，没有这个潜力，没必要来谈恋爱，没有什么益处。所以呢，什么时候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知道合适不合适，我希望在很早的时刻已经觉得可能性很大，否则的话你干嘛跟他谈恋爱。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这个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个可能取决于你认识他时间长不长。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我认识 Becca 开始谈恋爱之前已经认识有3年多，但是我不是跟他特别我不是特别认识，我知道他是谁，然后我知道他的信念，我知道他是非常同心合意的，然后我越来越因为跟他一起服侍越来越尊敬他，但是我不是特别认识他。那么我跟他说你愿意不愿意谈恋爱的那个时刻，我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我愿意结婚，因为我基本上就认识他，我知道虽然他的很多个性方面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他是金钱的姊妹，他的注重点，他的价值就是注重释放，然后他也对他就是把福音事工放在他生命中的地位，就是他愿意注重服侍神，他主要的身份就是做耶稣的奴仆，那够了吧，她是女孩，她是基督徒就够了，我可以跟她结婚。但是跟她谈恋爱是一个机会，就是确定是不是有智慧。因为如果她比如说特别反对去国内去中国来服侍，我们是不是最好不跟她结婚？因为如果我是注重释放，然后我要做管家说中文，那就不太合适。所以可以开始了解是不是有一些相辅相成的，我们的个性会怎么样呢？但是你不能完全的确定，因为本身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会有冲突，我们会有摩擦，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没必要谈恋爱时间太长，我个人认为订婚那就要组织一个婚礼，但是这个也不应该太时间太长。我个人的经验是半年谈恋爱，半年订婚，就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其实虽然说半年，我们只是一个月一两次见面，一周一次。
写信是不是？因为没有，
但是没有，因为一周一次通电话，一周一次写明信片， 可以啊。那么到了订婚的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已经知道我所知道的已经够了？我可以证明这个人，我不能证明。到了婚礼的那天，我根本无法证明。现在已经结了婚快15年，我不能证明他到底是不是为了得到我的钱，不是很多，但是我不能肯定。但是最后还是有点跟我们信主的那个事，我们还是需要以信心来做。那么什么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合适很难说，但是对，
我觉得一个相关的话题是，就我们谈恋爱是为了什么。我觉得就我们刚才讨论说，我们神对婚姻的看法和对单身的看法跟世界的看法很不一样，那神对谈恋爱的看法跟世界对谈恋爱的看法也很不一样。因为世界认为哦，谈恋爱就是为了谈恋爱，就不一定跟婚姻有任何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谈恋爱只是为了好玩，那就是把自己放在首位吧。最后的结果不可能让对方开心，不可能让自己开心，也最重要的不可能讨神的喜悦。
所以其实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可能让很多朋友感到很烦恼，因为我们跟他们说我们不是 going out， 因为我们觉得 going out 这个词有太多的含义在里面。我们说 we'r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more deeply， 然后每次我们来说啊，我们 not going out， 但是就是来提醒我们自己，不是像世俗的一些想法。
OK， 下面的组。
有一个，然后我就是不太清楚，就是说我们经常说做出改变，然后做出改变，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做出小很小的改变，有时候也会做出很大的改变。然后我这个是从我们刚才那个案例研究里想的，就是可能想的比较极端，就是说也许他可以小赵可以做出个改变，去改变自己的服饰，多的去跟学生沟通。但是有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在一个教会里做出一些改变，比如说换一个小组讨论，我们去换一个服饰的工作，或许我们会考虑换教会，甚至于更极端的，我们可能会做出什么信仰上的改变或者什么。总之就是说，这个评价这个改变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圣经里有没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什么样的改变是算是改变？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什么样的改变比较少无所谓，就不算哦我不知足，所以我做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足够大就可以算是不知足而做的改变？所以可能我不知道 Henry 同意不同意，但是我从他昨天的讲到，我认为重点原则不是说不要做改变，重点是我们凡事要追求神的荣耀，要荣耀，要尊敬神，要敬畏服侍神。那么如果为了服侍神要做出一个比较小的改变或者是比较大的改变，那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改变无论很小很小还是很大很大，如果那个改变是为了自己跟神没有什么关系，那可能都是我们不应该惯言，不应该，可能是无所谓，可能是我放不放衣服，但是那个就从神的角度来看不没有对错。但是对，
所以那个案例研究，我这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案例研究，因为换不换教会可以是换，但是为什么换？所以像 Mary 说，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主要身份？我们是来服侍啊，我们是主的仆人。那么如果你换一个教会，是不是因为你更喜欢，因为有更多跟你同样背景的人，那就感觉不错。如果那是唯一的原因，我觉得很危险。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用在一个小受主义、小受的角度来做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是服侍，我在这个教会身在掌管，我就是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如果没有对单身这方面的一个概念，他们太缺乏。他们如果我们彼此服侍了，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么如果我走，那么后来有一个单身人同一个年龄在这，他也遇到这个问题。所以也许我就在这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来帮助这个教会来成长。但是如果你个人已经花了很多年来做，但是一直他没有什么改变，然后一直就越来影响你自己的信仰，那也许换一个教会是很重要，为了你自己的可以站立的稳，因为最重要还是你可以坚持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奴仆。所以这些问题很复杂，不能完全的说黑白，一定要做这个或者做那个。
有时候可能做这个改变，它的目的性会掺杂着一部分是你想觉得更好去服侍，一部分掺杂了一部分自己的私欲在里边。就是也许我会觉得啊，这个教会确实很好，帮我想一想，你在那教会也有很多好的工作我可以去做。你们那么多的非信徒，这个50%一半人都是非信徒，有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在我现在这个教会，大家都在信徒，没有几个人来。然后，但是我也可以做一些，在我教会做一些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做出的改变，就会掺杂着一些自己的欲望在里面，但是也有服侍主的欲望。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很难做出决定，到底这个改变是不是正确的改变，或者是不是因为自己。很难衡量到底是。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我们在福音家会有一些 prayer triplets 这样的，就是两三个人在一起可以彼此分享。如果只是一个人做决定，有时候会骗自己。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的动机啊等，那我可以彼此提一些问题：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挺好。
好，那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可以吃午饭的时候，你可以找 Henry 和 Samuel 分享问题。